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段落是《出埃及记》的12章31节到13章16节，主题方向是有一些事情永远不该忘记。而这个大段落的经文的主要思想是不断回忆上帝如何拯救我们，对于培养我们跟他的关系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中的上下文脉。这个大段落呢，继续讲上帝如何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故事。这一节呢，报告了埃及长子男性死后立即发生的事情。12章31到42节给出了有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具体细节。紧跟其后的是几场的演讲，当中包含了概述以色列人将来如何纪念他们从法老控制下获救的指示。而这些指示适用在逾越节的一个重演、除酵节的一个庆祝，以及所有投身的男性无论是人和动物的庆祝。经文分别落在12章43到49节、13章3到10节以及13章11到16节。这里使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逾越节，强调了所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以色列历史上没有其他的事件得到了类似的认可，尽管后代并不总是忠实的遵守上帝关于逾越节的指示。以上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简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头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事情，一项争议，就是出埃及的日期。鉴定出埃及的日期多年来都是一个难题。由于记载的当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法老的名号，学者们只好寻求比较间接的数据来支持他们自己各自的论点。这里的资料可以分为内证，可能是来自圣经经文的，和外证，可能是从考古啊历史研究得来的两种。主要由经文中的家谱和所提及的一个时间的距离构成的内证，比如说时间的距离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6章1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列王记上6章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在这里有提到出埃及480年，像这样就是经文里面的一个内证，显示出呢出埃及的日期是在主前15世纪中叶左右。这个日期一旦以有圣经根据为基础可以被接受，这是可以从历史跟考古的立场加以维护的。但是这个看法必须接受的好几个假设是考古学家认为是犯了数据不足或者是误解数据的毛病的。比如说出埃及如果是在主前1450年左右发生，那征服的日期就得归在迦南的晚铜器时代。可惜在以色列征服遗址进行挖掘的考古学家 并没有找到晚铜器时代有墙城市的一个痕迹。不少的遗址呢，甚至完全没有晚铜器时代定居的迹象。那支持这个看法的学者的回应，就是不少大型设防城在中铜器时代被毁，可能是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入侵有关。但是考古学家通常认为，中铜器时代在主前1550年左右结束，那就要将整个时代系统移位100年，这个却是颇为复杂的事情。学者呢，一般认为外证比较支持主前13世纪，就是兰塞大帝的时代。但是这个看法要假定圣经中的某些数字，就必须要做其他的诠释了。比如说列王记上6章1节的480年，可以解作是指12代，就是12×40的意思，而实际的年数会远比480为低。此外，历史跟考古资料虽然说是比较吻合主前13世纪出埃及的日期，但是疑难之处还是很多。其中一个疑难之处就是主前13世纪末法老梅伦普塔的一个碑文已经提到以色列是迦南地的民族之一。以上两个日期都有它各自疑难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让我们没有办法将手头上的数据拼凑为完整的图画。所以问题最终可能会透过历史跟考古的研究得以澄清，但是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成为事实之前，我们只能用这个不明朗的现实作为满足。以上是提到出埃及记里头的一个最大争议之一，就是出埃及的一个日期的一个相关的说明。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大段落，在讲难解的字义。首先是第一点，12章34节提到了一个团面盆，运输已经团好供明天使用的这个食用的这个面团，最简易的办法就是这一节所讲的，把面团放在团面盆里面，盖上布以防弄脏。再来我们看第二点，12章37节提到了所经的路径，37的这个路径，这里讲到兰塞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达巴遗址，这个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章8到14节。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地方呢，为法老建基或城。那舒哥呢，被考证就是图米拉特干河东端的马斯库塔遗址。好几个埃及的典籍都能够证明这是往东离开埃及的一个正常路径。那从兰塞到舒哥大概是一天的脚程。下面我们看第三点，12章40节提到了430年，这段时期的年代难以考证。列王记上6章1节记载说，从出埃及到主前966年奉献圣殿，一共相隔了480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出埃及就是在主前15世纪的中叶。那在这里再加上430年，就表示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是在主前20世纪的上半叶。但是不同的看法为数不少，其中好几个看法甚至都有圣经跟考古的证据的支持。再来下面第四点，我们看12章43节提到的逾越节的一个规例。在12章38节里面有提到，有好一些非以色列人，我们称为闲杂人，和他们一起同出埃及。所以本段就加添了3条有关逾越节的规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2章的38节，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这38节提到了有蛮多闲杂人的。这里添加了3条有关逾越节的规例的第一条是，只有受了割礼的人才可以参与。所以这里显示这3个节期是专门为以色列社群而设的， 第二点是，这里的肉一点也不可以带出屋外去。第三点是，这里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这后面两条规例的目的都是在防止跟社群以外的人分享筵席，因为这样做是违背条例的。羔羊呢，必须在房屋里面全烧熟了。下面我们看第五点，13章的1到3节提到分别为圣。任何母亲的第一个男胎都被看作是神明所有的。这样的概念呢，在古代近东有时是导致用孩童来献祭，来保证丰饶。此外呢，在祖先崇拜的一个制度里面，长子所继承的是作为家中祭司的一个职任。在以色列中，这个信念所导致的就是分别为圣。长子是拨给神在祭仪或者是在圣殿当中侍奉。长子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赎回。按照以色列律法的规定，他的地位由利未人来取代。这里可以参考民数记的3章11到13节。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3章11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下面第六点，我们来看13章4节提到了一个亚比月。亚比月呢，相当于现在西历的3月到4月，这是古代的名称。后来的以色列历法就把它称为尼散月。紧接着我们看第七点，13章5节呢，提到了迦南的各族跟流奶与蜜之地。有关这里迦南各族跟流奶与蜜之地的讨论，其实在出埃及记的3章7到10节和3章8节都有相关的一个记载。听众朋友可以翻开圣经去回看这些经文。下面我们看第八点，13章6到10节提到了无酵节。那有关这个无酵节跟除酵节的讨论，我们上一回的出埃及记呢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提。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点，13章9节提到了护身符。古代近东的人常佩戴护身符，以求避除邪灵。他们相信呢，贵金属和宝石最为有效，有时更内藏有法力的一些字句或者是咒语在当中。护身符在以色列是被禁止的，但是它的观念却被改装为对律法的一个纪念，就跟这个节期一样。其他的经文，比如说《生命记》的6章8节，也描述了它内藏经文或者是祝福等等，作为一种实质的纪念。我们来看《生命记》的6章8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可做立证的呢，有1979年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远处的一个前贝鲁时期古墓中，有挖掘到一些银制的一些小卷。这些小卷当中常有民数记6章24到26节的祝福，是现存最古老的圣经片段。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以上的经文是目前为止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圣经片段。再来我们看第十点，13章11到16节提到了献投生的牲畜为祭。投生的牲畜要献为祭物，表示对耶和华神的一个谢意，只是驴子不得认可。迦南人呢，有偶尔牺牲驴子的一个习惯， 在马里文献里头也记载了坚定盟约的仪式，里面有一部是献驴为祭。作为重要的一个驼兽，可能是驴子不得作为祭牲的一个理由。驴子跟儿子一样，必须赎出来，也就是以别的祭祀来取代。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以上我们刚讲过了第三大段落的一个难解字义之后，我们要来看第四大段落，要讲的是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是12章31节，特别提到了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所有长子的死亡迫使法老王召唤摩西跟亚伦，尽管法老早些时候宣布他不会再见到摩西。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10章28到29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早前的时候法老是不希望再见到摩西了。正如前几集里面所发生的那样，法老其实又食言了。但是呢，为了给人留下他仍然负责的一个好印象，他向摩西跟亚伦接着发出了一系列的命令。下面我们看12章34节第二大点，于是众人拿起未加酵母的面团。这里提到了未加酵母的面团，凸显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一个匆忙，面团也来不及发酵。随后呢，无酵饼就成为上帝为了庆祝出埃及而设立的这七日节日的一个记号。紧接着我们看第三点，12章35节提到以色列人向埃及人索取金银器皿和衣服，这就履行了神先前的一个指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章22节跟11章2节。3章22节，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11章2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去向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跟衣服的。以色列人因为多年来为埃及人服务，所以在这得到了适当的奖励。下面我们看第四点，12章37节提到了，除了妇女和儿童以外，步行的男子约有60万。这里关于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的人数的简短声明，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如果像大多数评论家所假设的那样，60万指的是入伍年龄的男性，那么以色列总人口数可能是在200万左右。尽管一些学者有充分理由认为60万代表总人口，但是这个很难跟民数记开头记录的那个人口普查相符。民数记里面给出的参军的年龄人口数总数是 603,550 名，而利未人除外。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民数记的1章45到46节跟2章32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再来我们看2章32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从刚刚念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确实看到了参军年龄的人口总数是603,550名，而利未人被除外。但是这个数字跟民数记的3章43节中提到的22,273名的长子并列，好像让人感到很不安。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3章43节。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这些数字得出呢，以色列长子男性跟大概36名成年男性的比例，要求每一对已婚的夫妻在包括女性在内的时候要生育大概70个孩子，每一对要70个孩子。这项统计数据表明，最早的希伯来文的手抄本里面保存的数字有可能在传抄的过程当中被损坏了。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旧约其他地方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数字有可能是被篡改的。比如说我们比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0章18节和历代志上的19章18节。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10章18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再来我们看历代志上的19章18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我们刚念完的上面的两节，就是撒母耳记下10章18节跟历代志上19章18节，这两个数字似乎也是有出入，对不上的。我们回来看12章出埃及记的12章37节，除了第37节中以色列人数量众多的内部困难之外，大多数的学者对于主前第二个千年约200万人离开埃及入侵迦南地的想法一样犹豫不决。因为最近呢，对于主前12世纪巴勒斯坦中部山区人口的估计得出来的结论是，大概有55,000人居住在那里。那这一项估计很难跟60万的外逃人口吻合，这里远低于200万的人口。此外呢，也很难想象200万人要一起走过西奈半岛40年。而且出埃及记跟生命记中的各种评论也暗示了以色列的人口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3章30节跟生命记的7章1节22节，我们这里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3章30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再来看一下生命记的7章1节22节。7章1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接下来看22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从这3节经文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人口似乎被暗示的并不是特别多，并且200万人要在一起走过西奈半岛40年却不留痕迹，这也不容易。所以所有这些因素表明， 我们应该谨慎假设现存最早的希伯来文的手抄本中记录的数字的一个准确性，我们需要更加小心。尽管有人提出了减少以色列人口规模的一个替代解释，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得到广泛的支持。可能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因素是希伯来的词语 Aleph， 也就是被翻译为一千的这个千字，有时可能是表示一个小型的军事单位。紧接着我们要看第五点，12章41节提到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离开了埃及。英文的 NIV 翻译版本中翻译的希伯来文表达直到今日，并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在埃及足足有430年，相反的，正确的理解它表明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晚上之后的第二天离开，就在那一天他们开始了离开埃及的旅程。下面我们看第六点，12章43到49节提到这些是逾越节晚餐的规定。这些说明似乎跟第一个逾越节和后来的纪念活动有关，这里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被记录在故事的这个阶段。这里特别强调非以色列人参加逾越节的一个问题，透过强调割礼的重要性，这些经文把神跟族长所立的约，以及神将他们的后裔以色列人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结合在一起。下面第七点，13章2节提到愿一切投生的男丁分别为圣归我，每个长子男性都以特殊的方式属于上帝。摩西对百姓的讲话，特别是13章的11到16节阐述了这一点。再来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第八点，13章11到16节提到将一切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救赎一切投生的。这些指示的中心事实是，由于逾越节，所有长子男性都用独特的方式属于上帝。它的基本原则是在于救赎的概念，最好说是赎价，因为第13节里面使用的希伯来文动词 pada 跟6章6节和15章13节出现的动词 ga'ar 救赎不一样。尽管这两个动词的含义非常相似，而且在语义上重叠，但是它们不是完整的同义词，并且在出埃及记里面使用的时候可能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动词 ga'ar 传达了亲属救赎者采取行动扭转不公正现象的一个想法，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对以色列人的长期奴役。而动词 pada 让人想起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如何通过支付赎金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赎金呢，就像第13节所表示的，羔羊可以用来赎回驴子，前者成为后者的代替品。有鉴于此，逾越节的献祭可能被视为将长子从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是透过献给上帝的祭品来赎回的，所以他们现在属于上帝。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